全国防疫打碎经济发展前景，从小院高墙到合纵连横，外国合而脱欧，台湾成高新行业关注重点，美国寻求扩充芯片武器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的封城持续2个多月，已经造成了多重的伤害，而在上海之外，中国大陆几乎亦已经处在轻重不一的封控区、管控区的网络之中，寸步难行。这个导致医疗用品、工业制造业、稀土、太阳能等主要产业的产品亦处于供应链停滞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欧洲已经开始提升敏感度，寻求解决困境的方法。5月25号，中共总理李克强举行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期间向地方政府摊牌，表示五月经济非常严峻，前两个礼拜的发电量、运输量、新增贷款都是负增长，要在二季度扭转局面，二季度 GDP 实现正增长，失业率亦要下降。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这次经济下行不是踩刹车再踩油门就能够加速咁简单，这次更好像是飞机直降，要想止跌回升总得有个平缓滑行的过程，所以经济不可能 U 型反转。如果北京和上海等地封控还不开放，经济还得跌，今年经济下行的波及面非常之大。李克强在会上披露了一些数据，市场主体今年达到1.5亿户，其中1亿是小微企业，但今年4月数量同比下降了 12.8%， 企业注销数量增长了 23.1%。 他还说中国还有4000多万低保人和特工特困供养人员。今年5月1至20号期间，中国制造业聚焦的广东用电量同比下降近 20%，而新加坡已经取代香港，成为亚洲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本台特约评论员周鸿图表示，香港和上海都是国际性大城市，但是在中共的极端严控下，民怨沸腾，这两个城市已经与饥饿强制隔离，甚至与大白联系在一起。驻华欧盟商会会长伍特克说，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已有大约50%的欧洲侨民逃离中国，防疫会促使一些外国公司将总部迁出大中华区，这个或导致上海和香港失去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人才流失的背后是信心的缺失，是对中共政权的彻底绝望。在中共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发达国家正在近期寻求进一步供应链脱欧的可能性。5月23号，美国与日本、澳洲、韩国等12个国家达成印太经济框架共识，影响范围涉及全球 GDP 的40%。在大约一个礼拜前，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会议，就鼓励取代中共稀土与太阳能产业供应链达成一致观点。此外，美日两国还就芯片供应链领域宣布合作，提出进军 2NM 芯片，试图实现行业的尖端突破。业界认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这里建立一个排斥中共的经济生态圈，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日前对媒体表示， IPEF 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替代中共处理这些关键问题的办法。特约评论员薛立斌对希望之声说，很多中国学者将美国对中共的精准打击政策称为小院高墙，但现在看来已经不是小院，而是合纵连横排除中共。尤其是上海封控以来，供应链阻断对外资生产重大影响，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已经变得尤为迫切。很多人在这里说中国加一、中国加二，即是中国在之外再建一到两个产业链，甚至已经变成 N 加中国，即中国成为辅助， 不再是供应链中的核心。比如中国制造在苹果全球供应链中占比超过九成，但是现在苹果要将最新的手机产品拿到印度的富士康工厂去生产，而多家中国本土企业亦已经跟着苹果到越南去建厂。将来外资留在中国的很可能就只是保证中国市场的产能，供应国外市场的有可能迁走，新增投资就更少。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统计，2021年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市场依然稳居第一，份额占比达到 46%， 但过去八年间美国半导体制造占全球的份额下降了 10% 以上，而台积电却节节攀升，占到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台积电与美国是复杂的竞合关系，美国企业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2021年占其营收的 64%， 仅苹果一家就占 26%。 除了苹果、英特尔、 AMD 之外，美国芯片企业还有英达伟、博通、 ADI、 美满电子等公司在台积电投单。台积电前十大客户中，美国芯片企业就占了七家。在美国芯片企业的力挺下，这两年台积电每月营收都创出了新高，净利润率更是高达四成。可以说在失去华为这个第二大客户之后，美国芯片企业已经完全填补华为的空缺，这种客户关系对台积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薛立斌表示，美国这次宣布的印太框架协议中虽然没有台湾，但是拜登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共国攻击，美国会保卫台湾。台积电的大部分工厂在台湾，还有什么承诺比保护台湾更重要呢？当然美国保护台湾与台积电的同时，亦是可以保证芯片来源。目前世界逾 75% 芯片生产来自亚洲，只有 10% 芯片是在美国制造，所以美国不仅要投入巨资发展芯片，还要谋求更快发展。韩国作为供应全球七成内存的国家，在国际供应链上扮演重要的角色。5月21日，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和拜登举行首次会谈。尹锡悦表示，贸易和供应链的转变替美韩结盟提供进一步的理由。据韩媒报道，拜登在韩国参观了三星电子平宅半导体工厂，在视察结束之后，他发表演讲表示，通过俄乌战争我们认识到，只有确保供应链稳定，才能够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避免依赖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通过与共享价值的韩国加强供应链合作十分关键。拜登强调，美韩同盟是区域和平、稳定、繁荣的核心轴。近年来，韩国已在降低对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依赖。根据韩国工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在半导体生产中，韩国对中国提供的材料依存度高达 39.5%， 对美国的依存度仅有 6.3%， 而韩国对外出口总量中有超过 39% 出口到中国，对华依存度较高。美日在芯片方面之前合作则比较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表示，日本这些年对芯片的投入太少，实际上日本发展芯片具有明显优势。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芯片材料供应国，是关键材料，比如硅片、靶材、CMP、抛光电、高端光核胶、半导体设备等领域独具优势，所以台积电亦要到日本设厂，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美日联盟之后，对材料的垄断力进一步提升，可以说是既有材料又有设备，缺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据日媒报道，这次美日同盟是日本政府主动邀请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台积电对于芯片制造技术的管理和保密非常严格， 不会在台湾以外建立尖端工艺的晶圆代工厂。虽然台积电美国工厂规划的工艺是 5nm， 但这个工厂的进度非常缓慢，预计将会在2024年才会出第一批量产产品。从规划到量产跨越了四年多，这个同台湾岛内 5nm 工厂少于18个月的建设速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言。以台积电的速度，2025年该公司预计将开始量产 2nm， 因此美国 5nm 工厂亦差不多满足了工艺至少落后两代的要求。日媒的评估更为悲观，认为台积电在美国和日本的工厂仍然将会是以 10-20mm 工艺为主流，这个比美日领先的半导体厂商依然要对台积电先进晶圆代工厂非常依赖。施立斌评论说，对中共而言，美日同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不仅意味着将中共甩出供应链，亦意味着对核心技术进行阻挡，压制中共利用这些核心技术发展军事，对民众进行监控。据报道，据悉日本大学亦好似美国一样开始调查是否有中共摄取技术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